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德国继续搜捕驾车撞人事件的元凶，台湾与圣多美普林西亚断交，普林西比断交之后在野党质疑将出现断交的骨牌效应，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新闻人士跟媒体警告说俄罗斯正卷入中东教派冲突，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而奥兰多的枪击案受害人家属状告社交媒体巨头，中国称蒙古服软，这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大棒再一次的奏效呢？节目中我们还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70人受伤。这个烟花市场在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当时这个烟花市场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市场所有的摊位都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坏。当局者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违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同一个市场在2005和2006年也发生过爆炸。德国当局星期三继续搜寻驾驶卡车在柏林圣诞节市场冲入人群的肇事者。前一天，当局释放了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被捕的一名男子。袭击事件导致12人丧生。德国媒体说，警方在那辆卡车上发现了一些文件，并且正在根据那些文件寻找一个突尼斯人。柏林警方表示，星期一突击事件发生后收到了500多条电话举报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响应其号召，并且把矛头对准美国为首的旨在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盟国公民。德国不是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实施空中打击的国家，但是提供了包括加油和侦察在内的支援。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地标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外面的袭击现场放置了白玫瑰，他表示对袭击事件深感震惊、震撼和悲痛。柏林市内政部长安德烈斯·盖泽尔参议员宣布，为了应对袭击，将在首都周围实施新的安保措施，并预请其他圣诞节市场的组织者闭市一天，缅怀受难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宣布跟位于西非的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在野党立委质疑未来将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执政立委认为说这应该只是个个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终止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政府基于国家尊严决定和圣国断交。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圣国政府由于财务缺口过大，罔顾双方近20年的邦谊，试图游走两岸，对于圣国政府轻率而不友好的决定和行径，他深感遗憾与谴责。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台圣断交在2年前就有迹可循。
2014年那个他们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个就是一个警讯了、啊、哈。
Hey.
那这2年来，其实我们都一直是绷紧神经啊，一直在关注。
侯青山次长还说，圣国直到这个月初还在与台湾谈未来的合作计划，对方根本是蓄意欺骗。他也证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台湾援助2亿多美元。台湾则以不再进行金钱外交为由婉拒。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批评外交部没有及时掌握状况。此外，在目前冰冻的两岸关系之下，台湾将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乏这种会对台湾啊在外交上面开天价的国家，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大环境，到底小英政府在目前的美中台三边非常复杂的关系底下，我们的策略方向，我们的因应的策略，还有因应的政策跟措施是什么？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曾经强调会维持两岸的现状，可是这个现状已经被改变，谁该为此负责，请蔡政府清楚说明。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打破了美台37年来的惯例，并被认为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一项胜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应该只是一个个案。
因为圣多美的情况它的财政情况非常的糟糕，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向我们这个要求资金的援助，如果他们的需索超过我们可以提供的范围太大太大的话，我想也没有必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表象的外交。
罗志正委员还指出，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来看，非常强调一个中国，与其说是打脸台湾，还不如说是打脸川普，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被一中政策所束缚。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上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利用金钱外交操作其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诱迫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台湾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之后，目前的邦交国剩下21个。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坦言，目前有一个邦交国处于观察的阶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曾经于1975年与中国建交，1997年双方终止外交关系，同年圣国与台湾建交。圣国位于西非，主要由岛屿组成，人口近19万，是世界上最低度开发的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了两岸关系，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来威胁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认为，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审慎的因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2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6战机飞行照片。此外，9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19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它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它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就刺杀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枪手下结论，目前为时尚早。一名非执勤警员星期一在安卡拉开枪打死俄罗斯大使安德烈卡洛夫。现场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枪手当时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我们的国土不安全，你们的性命难保安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电话中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土耳其认为凶手同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兰有关，此人被控与土耳其今年七月未遂政变有关联。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有关暗杀事件的联合调查结束前不要急于下结论。美国则表示，暗指美国因为居兰在美国而参与或者是支持了这次暗杀行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科比在同恰武什奥卢的电话中对土耳其传出的一些言论表示关注。俄罗斯和土耳其领导人表示，这次的暗杀行动不会离间他们。分析人士说，双方并不认为这次的暗杀行动是在俄土关系中打入了一个切子。卡洛夫大使是一名在俄罗斯任职了驻土耳其大使多达四年的大使，他在一个艺术展览开幕会上发表讲话时，一位衣着整齐的枪手就站在台的一侧，很多观众还以为他是一名保镖，录像完整记录了现场情况。另外有三个人在保安人员开枪打死枪手前受伤，卡洛夫大使死于医院。安卡拉市长说，刺客是22岁的警官阿尔汀塔斯。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说，有六个人在相关调查中被拘押，包括枪手的室友、父母还有其他亲属。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之后呢，分析人士和媒体就警告说，俄罗斯正卷入中东教派的冲突，成为恐怖攻击目标，未来将面对更多的袭击行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震惊俄罗斯社会。有俄罗斯媒体说，这起事件凸显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应该反思卷入叙利亚冲突造成的后果。与官方有紧密联系的政治学者索洛维说，这起事件是对俄罗斯积极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反应， 一年前就有许多预测和分析，认为这样的悲剧早晚会发生。索罗维说，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将把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这能巩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谈判桌上的地位。他警告说，俄罗斯正取代美国成为中东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针对俄罗斯官员、外交机构和平民的攻击行动将会更多，但官员和外交机构都能获得保护，而普通平民将非常容易成为受害者。俄罗斯一年多前在叙利亚开始军事行动后不久，载有200多名游客和机组人员的俄罗斯民航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预先设置的炸弹炸毁，迄今为止有数十名俄罗斯军人在叙利亚被打死，并有武装直升飞机和战机被击落，两架俄罗斯舰载战斗机不久前在叙利亚沿海先后坠毁，在阿勒颇的俄军野战医院最近遭到炮击，多名医务人员被炸死，来自远东布里亚特一个俄军坦克旅的上校旅长在阿萨德政权军队当军事顾问，也在最近的一场炮击中被打死。知名媒体人士雷克林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军对阿勒颇的狂轰滥炸，医院被炸毁，平民妇女儿童大量伤亡，卡尔洛夫大使成为俄罗斯血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俄罗斯将遭受的下一次攻击将在哪里和何时发生。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布尔特尼科夫认为，与在欧盟各国被隔离的叙利亚难民不同，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作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能让土耳其人知道在家乡发生的人间悲剧。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被土耳其媒体大量报道，俄罗斯大使遇刺是一种绝望的回应。他认为车臣战争使俄罗斯遭受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仅是新一轮恐怖攻击的开始。他说，有组织、有预谋和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因为预先能够获得情报可以避免防备，但是在绝望气氛中，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却很难应对。普京再次把俄罗斯人变成了恐怖袭击的人质。土耳其的绝大多数居民同阿萨德的许多反对派一样，同属穆斯林逊尼派，而俄罗斯则支持属于阿拉维人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最近几个星期，在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爆发了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刺杀卡尔洛夫大使的凶手作为土耳其的警察，一个星期前曾负责俄罗斯大使馆的安全保卫工作。知名政治人物、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说，支持阿萨德政权使俄罗斯不仅与阿萨德的反对派为敌，更成为有10多亿人口的逊尼派世界的敌人，而俄罗斯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也同样是逊尼派。俄罗斯深深卷入了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叙利亚战争，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时事评论人士皮扬特科夫斯基说，许多人早已经警告俄罗斯可能会陷入越战和阿富汗战争那样的局面，但是普京有自己的想法。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卷入叙利亚是因为在乌克兰没能取得成功后剧烈改变政治议题，让人们觉得俄罗斯已经崛起，能同美国抗衡，并在全球和中东以及叙利亚扮演主要角色。除了这种帝国心态之外，普京害怕淹死革命，也确实想拯救阿萨德政权，但普京正陷入中东教派冲突，遇到的麻烦会更大。俄罗斯战机一年前曾经被土耳其击落，造成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但评论人士认为卡尔洛夫大使遇刺不太可能造成俄土关系再次变冷，双方关系甚至可能会更进一步紧密。俄罗斯会利用土耳其没有保护好外交官的负疚感，逼迫安卡拉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多让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在莫斯科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晤没有因为大使遇刺被取消。青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乐观地认为，三国外长和 很可能在星期二已经划定好了在叙利亚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叙利亚的战事很快将会结束。俄罗斯官方评论较少把大使遇刺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国家动马星期三通过声明呼吁各方携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机构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在奥兰多枪击案中死亡的三名受害者的家人对三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特文·罗克斯比、查维·乔治·雷斯以及胡安·拉蒙·葛雷蒙他们的家人在这一起诉讼案当中指控脸书、谷歌还有推特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用来散布他们的信息，并且集募了资金。根据诉状，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实质性支持为伊斯兰国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使其得以进行或促成大量的恐怖袭击。在奥兰多脉冲夜总会枪击惨案当中，凶手奥马尔·马丁打死49人，打伤53人。这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枪击案。马丁行凶前后曾经多次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脸书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与恐怖组织有关的内容提供空间，并且说脸书一旦发现这类内容便将尽快删除。脸书的声明说，我们致力于提供让人们在使用脸书时感到安全的服务，我们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本月早些时候，这三家公司以微软以及他们三家一起联合表示，他们将发起一个共享数据库，以便彼此分享数字指纹，清除恐怖主义内容。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一看2016年可以说是坎坷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实2016年对 TPP 来讲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年，因为一开始年初的时候，参加 TPP 谈判的亚太12国签署了 TPP， 而且奥巴马总统兴奋地说，这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确立新规。可是呢，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深入，美国国内反对 TPP 的情绪持续升温。作为奥巴马政府核心贸易政策的 TPP 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的猛烈抨击。大选结束，当选总统川普就宣布上任第一天美国就要退出 TPP。 TPP 虽然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判了死刑，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说 TPP 还没有下到地狱，正在炼狱之中，未来说不定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浴火重生。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2月4日，在经过长达将近七年的谈判之后，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TPP 1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TPP 正式签署。不过这个协议仍然有待各国议会的批准，这也为后来的变数埋下了伏笔。奥巴马总统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份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表示祝贺。他说 TPP 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月22日，他在白宫与美国各州州长会晤，他呼吁州长们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通过 TPP 以促进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
And our concern there was that China was the 800-pound gorilla, and if weallowed them to set trade rules out there,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American
我们在那里的关切是，中国就像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设定那里的贸易规则，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就会被排除在外。
他还说，这份协议的实施将帮助美国在和其他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虽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任期结束前让国会批准 TPP， 但是 TPP 要得到批准困难重重。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就有许多的议员反对，他们坚定认为 TPP 会对美国的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共和党内的几位重量级议员也对 TPP 文本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条款表示不满。 选举年的到来让 TPP 的前景愈发的暗淡。奥巴马上任八年以来，因为推行全球化，美国工业生产线外移，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传统的工业城市都成了死城。反对经济全球化，让就业机会重回美国，成了大选期间选民的主流的声音。主张所谓的高标准自由化贸易的 TPP 自然成为总统参选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止一次地告诉支持者，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更糟。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 TPP， 但是为了争夺选民，后来也改变了语调，与奥巴马划清界限，反对目前版本的 TPP， 称现在的标准太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国会议员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敏感期对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进行投票。8月25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参议院今年不会就 TPP 进行投票表决。至此，奥巴马希望 TPP 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希望完全的破灭。11月8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大选的胜利。由于川普的一贯立场 ，TPP 被外界认定已经死亡。11月21日，川普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
On trade, I am going to issue our notification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在贸易方面，我们将发出通知，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
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TPP 之后，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的反响，其中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会填补空白，成为亚太贸易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军者。另外一个声音是，美国退出 TPP 将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就在很多人都以为 TPP 已经夭折的时候，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也拒绝说 TPP 已经死亡。弗罗曼在川普当选之后，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TPP 正处于炼狱之中。他说他并不认同用死亡来描述 TPP 现在的状态。他说我偏向于使用炼狱一词来形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自己赞同弗罗曼的说法。他说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a leader, you can change a policy, but you can't change interes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 is in participating and leading initiatives like TPP.
你可以改变你的领导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在于参与并领导 TPP 这样的倡议。TPP 可能不会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是底线是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11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尽管川普宣布美国要撤出 TPP， 但是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的两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当中回撤，国会会站出来纠正行政当局的偏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甘斯德说，川普在上任之后会更清楚地了解 TPP 的战略作用， TPP 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曾参与 TPP 的谈判，他最近在华盛顿说，一些 TPP 的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他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在年终记者会上谈到了台湾还有一中政策，并且提醒总统当选人川普仔细思考一中政策的任何触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奥巴马总统对于台湾地位的深入阐述在美国过去历任总统当中并不常见。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美国一向刻意地避免谈到台湾的主权跟前途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定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的效果后，奥巴马总统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批评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他表示，美国所有外交政策都应该受到新的检视，而且新总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每件事都进行审视和判断。但奥巴马告诫川普在一中政策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任何更动可能涉及的后果。奥巴马罕见的在八年任期尾声谈论台湾地位，而没有依照过去惯例照本宣科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是否为新政府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让许多人好奇。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东亚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说，美国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涵不同于北京的一中原则，因此他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不接受中国定义下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简淑贤说，
We have our own one China. It is unique.
我们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它是非常独特，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字眼。它不是中国对一中原则的定义，也不是中国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我们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以及我们自己决定做的是什么，并不会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国家。
简淑贤上周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主权的官方立场为何的提问时说，美国一向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保持模糊而不做清楚的界定，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定论。简淑贤说，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
Official U.S.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相当一致，那就是关于台湾地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现在它还没有定论。我们不提台湾主权，我们只谈论现状而不谈地位。你找不到任何人告诉你台湾的现状和地位是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定论。
简淑贤说，美国在意的是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过程必须和平，并且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美国并没有对任何特定结果有所偏好，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非常模糊而没有清楚的意涵。而美国历任政府不同官员也都有自己表述一中政策的方式。简淑贤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更新他为国会人士汇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报告指出，由于国会有责任监督并注意美国行政部门是否在关于台湾主权、对台军售及美中对话方面有任何朝向北京的一中原则接近的新协议或改变，这份报告整理了自1971年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如何表述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新的联合声明以及美中台三方高层领导人各种声明和相关说法。这份报告说，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张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政策一直以来都认为台湾地位尚未解决。在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政策将台湾问题留待台海两岸人民自行解决，一个在台湾人民同意没有任何单方面改变情况下的和平解决。简而言之，美国政策专注于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不是任何固定的结果。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 奥巴马总统在上周的记者会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位是美中台三方长期以来都同意的模式，那就是不改变现状。台湾有不同于中国的运作模式，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也认知到台湾是一个可以自行其事的实体。台湾方面则同意，只要能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便不会往前直冲，并宣布独立。他说，虽然这种现状各方面都不满意，但它维持了和平，让台湾经济成功发展，也得以维持高度自主。在奥巴马上周发表有关台湾议题与中政策的谈话之后，中国政府的回应一如既往，希望美国有关方面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被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淡化了川普打破一中政策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此刻不是示意要重新检视一中政策。这位川普的最高助理说，他此刻还不是总统，他尊重现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6年海峡两岸风云不断，台湾民进党上台了，两岸的官方联系却停摆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挑起了一个中国风波。现在2017年即将到来，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工作上取得进展，在19大前巩固自己的权力呢？蔡英文能不能够稳住民进党内的独派声音，维持台海两岸的相对和平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就2016年两岸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并且展望了2017年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媒体称有四个特点：第一位女性成为总统，第二位民进党籍领导人上台，第三次台湾政党轮替，以及20年来台湾的第四位民选领导人。与马英九一个中国各自表态的立场不同，蔡英文一直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在蔡英文就任的520当天下午，北京国台办发表声明，蔡英文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之后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停摆，蔡英文对北京的政策与民进党独派的思想有所不同，不断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跟中国大陆谈区域经济合作，之后在双十国庆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一再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善意仍然不够，答卷还是没有及格。
那这不及格答案卷是大陆认为，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要不就是你要提出九二共识，要不就是你要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来表达九二共识的核心的内涵。那显然虽然就是说蔡英文试图来表达他的善意，可是大陆显然认为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这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实际上蔡英文与习近平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表示，在19大之前的习近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稳定权力，所以台湾问题不要节外生枝是最有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能够维持两岸的稳定，而不要让台独的势力窜起，就符合习近平的利益。而对蔡英文来说，目前台湾没有跟大陆对抗的条件，所以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并建立一致性、可预期性的关系。范世平说，
蔡英文需要习近平，习近平同样需要蔡英文。那蔡英文需要习近平，就是说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来稳定台湾内部的独派。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不是敌对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伙伴关系。
在双方官方管道中断的冷和态势下，不少人士都担心两岸出现误判。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官方管道的断裂可能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谈判。而王高成教授则表示，双方的误解不断积累，假如发生特定事件或者意外事项，因为两岸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可能会发生误判，导致擦枪走火的冲突。在这种冷和状态下，媒体瞩目的红席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有媒体将红席会与莲湖会类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台湾学界普遍认为红席会无法与莲湖会类比，原因有二：一是莲湖会是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会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到了2016年，国共两党会面已经进行了十几次，民众已经没有新鲜感。第二，莲湖会达成的共识愿景都较为具体，并且2005年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相当不满，莲湖会直接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奠定基础。而现在红席会达成的政策停留在商业领域，并且目前国民党属于弱势的在野党，发生机会不大。王高成教授说，虽然红席会作为固定沟通管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给稳定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国民党这样因素，就是说使得大陆至少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对台湾不必采取太严苛的政策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台湾还是有这个一个主要的政党以及他的选民跟支持者，那么还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表示，中国不反对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新共识不会偏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思维，并可借由智库对话务实推动两岸达成新的共识。范世平教授认为，持续打压蔡英文只会让台湾的独派声音越来越强，也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他对明年的两岸关系表示乐观，认为智库的交流将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向陆委会官员证实，陆委会事务性官员现在可以开始访问大陆，而不敏感的经济部访问层级可以达到处长级别。陆委会对明年两岸恢复智库交流表示乐观。两岸关系中有两个可能生变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因素，后任总统川普执政后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对一中政策如何决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都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关系。第二个要素是蔡英文是否能够控制住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下滑，独派声音增大，习近平的压力就会增加。随着十九大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共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或者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也是台湾多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蒙古国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允许达赖喇嘛来访，那么这当中有多少中国的经济大棒因素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环球时报援引蒙古媒体的消息报道说，蒙古外长蒙赫奥吉尔星期二对媒体表示，达赖喇嘛11月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其影响和后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蒙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蒙古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报道说，这位外长还表示，蒙古正在为蒙中关系重回正轨和恢复有关对话做出积极努力。他说，蒙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并且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赖喇嘛无法再访蒙古，即便是进行宗教访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蒙古国今天终于服软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蒙古国的表态与做法不予置评，但他表示，一个国家是否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取决于人民意愿，同时也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他说，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不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响。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受到大批蒙古信众和僧侣的热烈欢迎。
主要宗教也为藏传佛教的蒙古曾经表示，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纯属宗教性质，政府并没有参与那次访问的邀请。但是中国政府仍表示强烈不满，敦促蒙古取消访问，要求蒙古不要为所谓的达赖集团提供任何支持和方便。在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之后，中国无限期推迟了一项有关中国向蒙古提供价值42亿美元贷款的双边会议，并暂停了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开始在两国间的一条主要陆路口岸加征通行费用。中国过去往往会对接待达赖喇嘛到访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这次对蒙古的经济大棒，对正面临经济困境的这个内陆小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环球时报说，蒙古国目前面临如此困境，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惜得罪中国这个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的后果。报道说，蒙古方面还开除了发放给达赖喇嘛签证的蒙古驻日本使馆的领事。但是这篇报道似乎还不满意，报道写道，两国关系将如何走向正常化，还需要蒙方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便巴次仁说，
Any country that they feel are dependent on them for economic,
他说，对于那些中国觉得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国家，中国总是试图对那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确保他们遵循中国的立场，但是这最终是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的。为解决危机，蒙古也在寻求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帮助。本月早些时候，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使用2015年印度为蒙古提供的10亿美元援助来助其渡过难关。彭博社报道说，蒙古计划利用这些资金建设一个炼油厂和一些输油管线，目前正在寻求印度进出口银行的批准，而这个项目将带动蒙古 GDP 增长10%。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现任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在纽约表示，他要寻求通过美国跟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边巴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来自中国。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选择了互利方案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中间道路。
我们希望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得到解决。我们寻求通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出生于印度，毕业于钦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边巴次仁，担任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议员20年，从2008至2015年，他任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上任后，很重视汉藏交流，出席了多个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与海外中国民营人士的联欢和座谈活动。
So our problem is the same.
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中共政府。中国人民跟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民受着同一个政府的折磨，我们都为着同样的折磨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要求我们要跟中国人民交流。
The vision of His Holiness that we should reach out to Chinese people.
与此同时，2014年任期届满返回达兰萨拉的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在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了一年多后，再次被派到北美代表处担任原来的工作。
现在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歪曲西藏境内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在自由世界的汉人朋友里面，我们互相增加彼此了解，透过他们的参与，那让广大汉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对汉藏两族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夏明、胡平、王军涛、陈破空、陈立群、张晶、黄翔等多位居住在纽约的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出席了与边巴次仁、贡嘎扎西等藏人官员和民众的联欢晚会。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中国跟捷克关系今年大幅升温，可是呢，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对中国失去了好感。而且根据民调显示，中国跟俄罗斯都被捷克社会看成是最不友好的国家。讨厌中国的人数呢，甚至超过了厌恶曾经侵略捷克的俄罗斯的人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今年外交的一个特点是积极密切同前共产党国家东欧地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季对捷克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两国官方的各种交流越来越多，但中国努力拉近同捷克关系与捷克人对中国越来越差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捷克民意调查中心刚发表的一份传统民调结果说，捷克人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最不友好的国家，而最友好的国家是三个邻国，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同去年的民调相比，除了奥地利之外，捷克社会对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看法都在变坏，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减少了13%。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之后，捷克人对英国持好感的人数下跌了8%。对俄罗斯持好感的人数减少了6%。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之后，当地社会对中国持好感的人不但没有增多，相反却大幅减少，这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期间，布拉格的大街上一出现中国的红旗，捷克媒体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就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们认为这太让人想起苏联时代。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苏共高官访问捷克时，大街上插满了红旗。苏联奴役捷克的那一夜被人们牢记在心，永远都不会被抹掉。苏联在1969年曾经出兵镇压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但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中国今天给捷克人的印象还不如对捷克有侵略历史的俄罗斯。有一半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不是友好的国家，但有2/3的人认为中国不是友好国家。习近平春季访问捷克时曾经遇到大规模的抗议。捷克是传统的天主教社会，在共产党统治时代，宗教曾经受到打压和迫害，因此捷克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国内的一些教堂被捣毁以及中国国内的人权遭受践踏的现象。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时正好赶上了主要的宗教节日复活节，布拉格街头这个时候通常被各种传统的装饰物点缀，但中国的红旗破坏了捷克人的过节气氛。中国虽然承诺对捷克大规模投资创造工作岗位，但这些看来都没有赢得捷克的民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宗教、人权、新闻自由等议题都导致北京即使在经济上给好处，但很难改变许多东欧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他认为一些东欧国家现在把俄罗斯看成是主要威胁，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越来越近，这也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打击。尼克里斯基说，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越密切，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就会越糟糕。中国把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了一起，当地社会很自然地把俄罗斯威胁与中国联系起来。捷克社会长期积极支持藏人和达赖喇嘛。习近平访问期间，有人把雪山狮子旗悬挂在布拉格街头，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达赖喇嘛秋季访问捷克时，也受到了许多当地政要的高调接待，招致中国的报复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墨西哥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丧生，70人受伤。这个烟花市场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当时市场里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当地官员说，市场所有摊位都被炸毁，附近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害。当局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法规的行为，并追究肇事责。德国当局星期三继续搜捕驾驶卡车在柏林圣诞节市场冲入人群的肇事者。一天前，当局释放了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被捕的一名男子。袭击事件中有12人丧生。德国媒体报道，警方在冲撞卡车上发现了一些文件，并且正在根据那些文件去寻找一个突尼斯人。柏林警方表示，星期一袭击事件发生后收到500多条电话举报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把矛头对准美国为首的旨在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盟国公民。德国没有直接参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进行的空中打击，但是提供了包括加油和侦察在内的支援。台湾宣布与西非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台湾外交部说，从12月21号开始终止和圣多林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将撤离大使馆，技术团人员停止一切双边合作。有消息说，圣多美普林西比向台湾索取金元2亿1000万美元，台湾拒绝支付这样的一笔款项，不愿意做金钱游戏。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北京赞许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外交关系，欢迎这个国家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就刺杀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枪手下结论，目前还为时过早。一名非执勤的警员星期一在安卡拉开枪打死了俄罗斯大使卡洛夫。现场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枪手高呼，不要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土耳其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了电话，他表示土耳其认为凶手同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兰有关。居兰被控与土耳其今年七月的未遂政变有关。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说，有关暗杀事件的联合调查结果前不要急于下结论。美国表示，暗指美国在有居兰住在美国而参与或支持了这次暗杀行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今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枪剑中死亡的三名受害者的家人对三家社交媒体公司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支持。这三家公司包括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 和 Twitter， 说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设立社交媒体账户，散布讯息并谋取资金。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